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去伪存真，修出纯善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日。在实修的过程中，在提高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修善的过程也是去伪存真的过程，也是百忍成金的过程。我与母亲比邻而居，从小到大母亲对我有些苛刻冷漠，我又十分的倔强，所以我并不喜欢她。修炼大法了，我明白要善待她，所以对她一直是彬彬有礼，和颜悦色的，也常常问她，我帮你干点什么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吩咐。而事实上我陪她聊天也只是顺情说好话，从不深谈交心，帮他干活也只是拖拖地。而母亲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，声音一直是冰冷的。我也很苦恼，我在善待他，我在容忍他，我在为他付出，他为何不领情，还常常倒打一耙。有一天我又向先生抱怨，就我对妈笑脸相迎，他却常常对我撂脸子。先生说，你看看你的笑，就是皮笑肉不笑，一点也不真诚。我立即反驳，也就是我对他乐乐呵呵，客客气气，你看兄弟姐妹对他简直是大呼小叫，哪个不讨厌他。静下心想想先生的话语，其实是师父的点化。我发现我一直没有从内心改变自己，没有放下怨恨，没有发自内心的悲悯他，更没有真心诚意的付出。我表面上强颜欢笑，内心里厌恶憎恨，连先生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母亲也一定是心知肚明，也难怪他脸色阴沉。没有内心的怜爱，再华丽的词语也打动不了人心，也融化不了隔阂。我问自己，一个人说的甜言蜜语，一件事做的轰轰烈烈，但如果没有真心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，不是真诚付出，而是摆摆架子，做做样子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不就是虚伪吗？那不就是作秀吗？那不就是狡猾吗？那谈不上善，只是为了取悦于人，只是为了做戏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在党文化中，用假大空表演善，这绝对不是真修。能修成什么呢？我惊出一身冷汗。 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，正神的表现当然不会像低层不善的生命那样无所顾忌行恶，他们当然都是善的表现了，可是这善是变异的，这善的背后有执着，也正因为其善的表现制造障碍，那是最能自欺欺人的，如果不是正法，这些事情真的很难突破的。我向内找自己，在旧势力的安排，在党文化的环境下，我的善是变异的，有直有漏，与旧势力如出一辙的，冠冕堂皇的表面，心没改变，没真修，就在自欺欺人。我能带着不纯的变异的善到新宇宙去吗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，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，那是骗自己。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，你才是真正的提高。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说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。我理解，首先要有发自内心的悲悯，然后才有面容的祥和。这样的善才是由内而外的，由里及表的，自然而然的，才是真实不虚的。古人讲，有深爱者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余色，有余色者必有婉容。选自《礼记·记忆》，只有修出发自内心的理解、怜悯和善，才能有理及表的和颜悦色，才不做作，不虚假，不装饰，修出内心的真诚，虚假不攻自破。母亲年纪大了，我就多买菜做饭，力气活多干些。她不打扫厨房，我就多收拾。她孤独寂寞，我就陪她聊往事。她生病了，我就多问候，多照顾。我要求自己说真心诚意的话，实实在在的为她付出。渐渐的，她的脸色不再阴沉了，她的话语也不再生硬了。真如师父在红音二法正乾坤所讲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常常口口声声要注视正法，而事实上只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真诚慈悲正念，只有去伪存真，修出纯善，才能救度众生。我们修真善忍，如果不修真，那么善可能是伪善，忍可能是假忍。尤其在中国社会，在假大空的党文化下，在整个社会的造假泛滥的情况下，如果不注意修善，那么很容易在伪善中踟蹰不前。修炼中不能极力表现善良，而是要真正的修出慈悲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慈悲是修出来的，不是表现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那是永远常在的，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。其实伪善表现在方方面面，比如工作中的表现积极努力，实质偷奸耍滑；家庭中形式上的相敬如宾，实质上怨恨猜忌；同修间的当面奉承，背后揭短；讲清真相中的表达热情，内心轻蔑。其实仔细考量，我们的言行中伪善比比皆是，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因为整个的中国社会虚假泛滥，人人在随波逐流，如果我们不警惕虚伪，修掉假装等变异观念，我们的心性就根本提高不上去，也就不能走向圆满。这里再谈谈同修间的交流，看见同修心性有问题，善意的及时指出来，才是真正的为同修负责。发心是善的，就是善的。当然，语气尽量平和， 而表面上笑而不语，背后窃窃私语，就不是善。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是不是虚伪呢？大家敞开心扉，把事情说开了，让同修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不是帮同修提高心性吗？面对面，真心对真心，才是真善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警惕觉得自己修得不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2月1日。看到近日明慧网交流文章，修掉怨恨心，24天闯过心性关。同修说，我深深认识到，我闯过的不是生死关，而是心性关，对我触动很大，令我再次审视自己。去年同修严重病业住院时，看到同修的状态，有什么我要向内找的？同修离世留给我怎样的教训？向内找自己中，发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有很大问题。看望病床上的同修时，他跟我说着自己经历的工作、生活、修炼中吃的苦，也谈到了成绩、收获，分享了跟随师父修大法的幸福。坚定修大法，跟师父走的决心，说自己在过生死关等，指出我的怕心等执着。当时感觉我们好像久别的亲友在聊叙过去的往事，虽然嘴上说着修炼的事，但感觉我们之间隔着说不清的东西，接触不到对方的真实想法、真心。问他有没有需要发炎症声明的事情，提醒他不该跟医生主任寒暄说，某主任啊，让您费心了，辛苦你了，我的病就靠你了之类的客套话。他或者不正面回答，或者觉得这是小事没啥。现在想想，也许这些都是他增强自己信心的方式吧。而我当时想的是怎样帮助他，没有向内找自己，没认识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。此时在审视自己，回想当时的情况，觉得同修也有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心态，而且是当时心态较主要的一部分。因为同修的言行我太熟悉了，过去的我心里常常出现自我欣赏的就是这类东西，沾沾自喜，我修得不错。说实话，对于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过去有时虽然会想，真正修得好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正说明自己修得不好，但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，也想不清。法也在学，但从没想过自心生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我天目没开，也没功能，都是在用人心在对待。遇到家庭中的矛盾解不开，走投无路了，才决心无条件找自己。矛盾中再委屈，再觉得自己没错，也无条件承认我错了。几年弯心透骨的磨练，才终于看到各种自以为正确的理由背后的无数的人心执着，看到思想深处各种各样被邪党文化毒害变异的观念、习惯、思想业力等等，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深深体会到，伟大的一切都是师父大法成就的，唯一属于真我的只有那紧跟师父同化大法、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信念，除此其他都是要在大法修炼中去掉的一切不好不纯，才没有了自己修得不错的感觉。此前的认识也仅此而已。现在才明白，一开始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就已经朝向自心生魔迈出了脚，有了自心生魔的苗头。师父关于自心生魔的讲法，对照自己才发现那些问题自己也都有啊，是我太不悟，自欺欺人啊。我发现过去自己不能无条件找自己，自身没意识到的问题，别人指出提醒都不喜欢听，觉得自己不是那样，常常发生气氛争吵， 都与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有或明或暗的关系。那时只认识到自己脾气不好，很努力地控制自己，强忍，虽然有所改善，但在家里还是发展到了矛盾解不开，走投无路的地步。现在想来，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背后隐藏的自心生魔，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膨胀，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吧。常人受挫时，用我能行，加油给自己打气很平常。取得一些成绩，能力强一些时，觉得自己还行，不错，也很正常。作为从常人起步，在常人中修炼的我们，在修炼中经历了磨难，做了很多正式大法的事情，对法理有了很多的理解、认识，认识到自己很多的人心，修去了很多执着，觉得自己对修炼也有很多认识心得了，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还行时，我们可能也觉不出啥。经过了几年剜心透骨的磨练，经历了同修令人痛心的离世，现在我深深体会到，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可不是小问题，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自我，会导致自心生魔。我们修炼人真得警惕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我也深深的遗憾自己明白的太晚，没能给磨难中的同修真正的帮助。我深深的体会，向内找真的是一个法宝，无条件找自己，修自己，放下强烈的自我，能破除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破除自心生魔，使我们走正自己修炼的路。个人认识有限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出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感慨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日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发完正念以后就打开了打印机做真相资料，突然门铃响了，我心想丈夫回来给我送早点了，跑过去就开门，转身又要进打印机小房间，回头一看，进来的不是丈夫，而是警察，7个警察鱼贯而入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就顺手把小房间的门锁上。领头的警察说，把房间的门都打开，我们检查检查。我心里不稳，问道，为什么要检查？领头的警察蛮不讲理地说，不为什么，就是要检查。我背靠小房间的门，把钥匙攥在手里，面对着警察，心想，不配合，坚决不配合。领头的警察把头一摆，上来4个年轻警察抢夺我手上的钥匙，我攥得紧紧的，他们掰不开我的手，就把我按倒在地，按腿的按腿，按头的按头，扯胳膊的扯胳膊，钥匙还是夺不去。只听他们喘着粗气，我心想，他们7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，我一个40多岁的弱女子，这样僵持下去怎么办？我不如和他们拼了。这个念头一出，眼前显出3个字，有师在。我马上高喊，师父救我。喊声刚落，4个人同时松开手，呆呆地站在那儿不动了。我站起来说，你们这是违法的，我要控告你们。那个领头的警察开始污蔑大法和师父，我用手指着他，不容置疑地说，不要胡说，你们上网查查，早在2000年5月10号，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，其中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。2014年6月2日，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，这就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。2011年3月1日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2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，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。我几乎是一口气说出来上面这段话，他们一个个像听话的孩子，拿出手机专注地上网搜索。屋里静静的，空气如凝固了一般，墙上的挂钟一秒一分地转动，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那个领头的警察有气无力地走出了门，其余的六个见状跟随而出。家里又恢复了宁静，我背靠着房门，双手捂着脸，泪水从指缝里不停地流出，哽咽地说：“恩师啊，恩师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”我一遍一遍在心里念着，感到无比的荣耀，无比的威严，无比的神圣。我对师父就在我身边有了切身和全新的理解。我是关着修的弟子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我确确实实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，精心看护着弟子。至此，我不管在家里做真相资料也好，外出讲真相、劝三退、发真相资料也好，心里一想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就会正念大增，怕的物质、不好的物质就消失遁形，荣耀感、神圣感就油然而生。我知道了什么是沐浴佛恩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磨难来袭，坚信大法不动摇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3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58岁。在这20年的修炼路上，伟大的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业力，一次又一次加持我走出关关难难。磨难来袭，坚信大法不动摇。2012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二嫂一起练功，我突然觉得右乳房有点痛，用手一按，整个右乳房是一个大肿块。我让二嫂看，她问我：“你怕吗？”我说：“我都修大法了，一切都交给师父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这之后的几年间，我的右乳房变成了紫色，有时痛发胀，胳膊发麻，我就对它发正念善结，从没耽误正常的生活工作，什么也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2014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右乳房有两个像玉米虫一样的虫子，当我低头看时，它瞬间长大。我说：“二嫂，拿刀把皮划开，把虫子拿出来。”我就醒了，感觉右乳房不那么疼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那个灵体，右乳房的肿块就是一个假象。2015年4月，有一天早晨起床时，我发现睡衣前胸全是血，怕被家人发现，我急忙换下了睡衣。我的右乳头还不断地有血流出，右边身子很痛，嗓子沙哑，身体很难受。我就一遍一遍地发正念，并大量学法。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中详细讲了病业与吃药的问题，师父的法就像针对我讲的，使我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。5天时间，身体难受的症状消失了，乳头排异物持续了20多天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泪流满面。师父啊，感谢师尊为弟子承受了那么多，弟子无以言表，唯有精进实修。师父加持我闯过亲情关，大法伟大，师父无所不能。我把我的事说给世人听，让女儿知道了。那几天，儿女们和我弟弟使尽招数劝我上医院。我告诉他们，师父都给我推出来了，不用去医院。他们见说服不了我，就想出了一个骗局。弟妹找我说：“ 你弟弟你管不管？看他腿肿的，让他去医院检查他也不去，你和你闺女带他去检查一下吧。我怕弟弟有别的病，也没多想，就对弟弟说，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没病就放心了。你不像我，我修大法有师父保护。去检查时，弟弟拽我进去帮他，谁知弟弟女儿把我按在床上。医生看了看说，我还没见过这么严重的，赶紧手术，后果不好说，脖子腋下都是包。两个孩子吓得哭成一团，儿子拿着片子去了省医院。医生说，还问什么，还不赶紧把病人送来。我听后心一点没动，我知道我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才会没有事。我求师父加持弟子过好病业假象关，我把亲情生死全放下，我来人世间就是助师正法，不能有任何问题，不能给大法抹黑，不能让世人误解大法。儿子给我跪下说，妈，为了我们，你去医院吧，兴许还有希望。我对他们说，妈妈是大法弟子，我得为法负责，为我自己负责。我身体和常人不一样，我这情况有好几年了，我照顾你爸，又出去工作，家里的农活我也没耽误，我不修大法能这样超常吗？你们看我的精神能像医院说的那样吗？两个孩子不吱声了。我丈夫在2007年外出打工，把腰砸坏了，卧床不能自理，这么多年家里家外我操碎了心，又要工作，从来没让孩子在外打工有一点牵挂，这不是大法的超常吗？我坚定地告诉两孩子，那么就放心吧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如果你们硬让我去医院，我就只有离家出走。我骑上电动车来到同修家，同修在法理上帮我坚定正念。见兄妹俩说服不了我，我弟弟就出主意把安眠药放在水里让我喝下去。女儿儿子从小跟我练过功，女儿说，自从妈妈修大法，她身体一直很好，这个家是妈在挑着，我不想这样对待妈妈。妈说的对，她不修大法，我们家这么大的磨难，货车出事，爸爸出事，她怎么能过去？我就听妈妈的吧。然后女儿也去了同修家，我们在一起切磋了我的事。同修对女儿说，大法是超常的，也是严肃的，现在就看你妈能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了。女儿问我，妈，您能坚定不移吗？我悟道，是师尊借女儿的嘴在考验我。我忙说，坚定，坚定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，就是这个区别。我就要好好修炼，听师父的话。家庭这一关在师父的加持下化解了，此后他们再也没提让我去医院的事了，反而更加信师信法。每逢师父生日，他们只要是在家就买水果蛋糕恭敬师父。在磨难中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一年后，没有完全好的右乳房里边又出现了多个肿块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干的，我的层次也要提高了。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，旧势力利用了里边不同的时间，在不同的空间的时间，他干了他要干的事。 其实师父也是反过来利用他干的这一切成就着大法弟子。师父就是在将计就计的巧妙地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提高我们的心性，转化我们的业力。我悟到这一点，就一次一次地向内找，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心，因一些陈年往事在我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怨，也找到了对身边人的怨。这些心不去能修圆满吗？必须得去掉，他们都是帮我修炼的。当这些往事再往上反时，我就抓住这个心，求师父帮我去掉它，灭尽这些败物，逐渐的心里就平衡了。否定旧势力迫害，大法显神迹。去年夏天天很热，右乳发胀发烧，皮肤变成紫色，像个烂苹果，有小孩玩的球那么大，扣在胸前，与左边乳房不一样，不能穿合身的衣服，很显眼。同事和邻居都问我怎么回事。这时我又换了一份工作，在酒店做饭，单位要求体检，要的还挺急。早上我给师父上香时问弟子该怎么办，请师父帮帮弟子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我没有病。然后我就去体检，边走边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。当 B 超机在我胸前上下滑动时，我很紧张地看看医生，医生在报告单上盖了印。当我拿过报告单，看到没有发现异样的字样时，激动地流下了泪水。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尊伟大，师尊无所不能，谢谢师父。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，因为我是闭着修的。回家后，我跪拜在师尊的法像前，求师尊帮我解除旧势力的迫害。师父不承认，弟子也不承认，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，让一切干扰灭尽。我的右乳一天比一天痛胀，右边身体和后背也跟着痛，我就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红吟中的诗词，苦其心志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齐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还被师父弘印二中的诗词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还有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晚上痛醒了，我就发正念背法，早晨五点半我就坚持去上班，下午一点半下班回家就学法发正念，出去送真相小册子救人。在救人过程中，他就不怎么痛了。一个星期后，发现右乳房生出个头，我忍着痛把它弄破，用手试着挤，很痛，我咬着牙边挤边发正念，一天挤几次，每次都挤出来很多的脓血。右乳房最多时破了三个洞，四天时愈合一个洞，六天后又愈合一个，最后右乳房几乎正常，颜色也变过来了。我能一次次从磨难中平稳地走到今天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结束语：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，意在抛砖引玉，希望身处病业中的同修都能够信师信法，做到坚定不移， 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就一定能走出磨难，跟师父回家。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解体旧势力的迫害于无形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6日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，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，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，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，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，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。在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近20年的迫害中，可能很多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同感，就是在我们平时的一丝一念中，尤其要去做正实法救人的事情时，思想中总会不时地冒出，万一被绑架了怎么办？进看守所我怎么做？有时冒出的思想五花八门，比如要出去讲真相，穿衣服时，思想中会突然冒出，穿哪条线裤在看守所待着比较合适，得多套两件衣服，在看守所好有换洗的。有时甚至坐那儿背法时，思想中都能冒出，在看守所就保持这个姿势背法就行。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旧势力正在把迫害思维从思想上强加给我们，当我们分不清哪些思想不是自己，顺着旧势力的迫害思维想问题时，万一被绑架了，我如何如何做，那我们就上当了。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在思想上承认和接受了旧势力要强加的迫害，旧势力就得逞了。下一步旧势力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操纵恶人，对我们实施绑架迫害了。举两个实例。一次我和同修去国宝大队讲真相时，临从家门出来，思想中突然冒出，万一被绑架了怎么办？由于当时没有及时否定排除这一念，还顺着这个迫害思维行事，把家里的几十张真相币和平时练功的 MP3 藏了起来，怕被绑架后警察来家里搜查，结果真被国宝绑架了，关押了好几个月才回来。另一次去监狱接同修，从家里出来时突然冒出一念，要被610警察扣住怎么办？由于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我马上在思想中否定这一念，这不是我的思想，谁也不配迫害我。这一次的结果是当时确实被610人员扣住，但不到一小时又把我放了。由此可见，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成与败都在大法弟子平时一思一念中。只要我们能用正念分清和否定排除思想中随时冒出来的迫害思维，旧势力的迫害就无法延伸到现实空间，就会被解体于无形之中。
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学法小组应严肃对待学法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6日。修炼中我们都知道，学法是修炼的保障，修炼是严肃的，那么对待学法也必须是严肃的。下面我将自己看到的一些学法中的一些不严肃的现象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意在共同提高。针对在小组学法中的表现，谈一谈现在我们大家学法的状态。听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同修讲他所在的学法小组的状况。他说他去的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周一次学法，同修们见面很亲切，学法前每次都先将这一周家里的、外边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讲述一大堆，然后再拉拉家常，一拉就是大半个小时过去了。从来不在法上交流怎样做好三件事。 因为说的都是常人的闲话，然后带着那颗不敬的心开始学法。一讲法学完了，在法上没有什么交流，匆匆忙忙的各走各的了。每周一次，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，提高得很慢。这种学法方式根本不是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。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，是让我们一起学法，学法后交流自己的学法体会，达到相互借鉴，相互督促，共同精进。可是同修说的这样的学法小组怎么能不出问题呢？由于长期不改变学法方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现在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大都出现家庭磨难和自身病业假象。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这个小组已不能正常在一起学了。半年前，我所在的一个学法小组，学法前集体发正念，多数同修倒掌迷糊，发完正念开始学法。个别同修学不到十分钟，迷糊的书都掉到地上了。还有的同修，别的同修读的什么基本不知道，轮到自己读的时候也不知道读到哪儿了。当同修给指出来还不接受，年复一年的这么迷糊的学法。这样的集体学法能起到师父要的学法作用吗？学法不入心，大法的高层法理怎么能展现出来呢？学法小组怎么能不被干扰，怎么能坚持长久呢？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因种种原因已经不存在了。去年我去过一个这样的学法小组，每周同修之间来学法时相互进行物质交流。这周张三给李四烧点这个，再一周李四回赠张三点那个，都是常人中的你来我往的物质交流。还有的同修往学法小组带好吃的，大家这周吃了李四的，下周王五带来更新鲜好吃的，其他同修也不能白吃啊，再一周自己也专门买点好吃的带去，就这样把学法小组当成了同修们相互交流感情的场所。这样的学法小组，旧势力能不钻空子吗？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已被旧势力破坏，不存在了。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学法小组，同修之间不能达到心平气和的在法上交流，大家到一起就争，争来斗去的，那么旧势力就不断的间隔挑逗，多少年来一直这样，最后这个学法小组也被旧势力破坏了，将学法小组的成员有的迫害到监狱里，有的迫害的出现怕心，不敢到学法小组了，有的到了外地长期居住等等。一个大的学法小组被旧势力间隔的，现在已经坚持下来都很难了。我再说说我现在所在的学法小组，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坚持十多年了。我们到小组里学法，从来不拉家常，按时按点的学法，学法前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就学法，学完法后在法上进行交流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论不休的现象。我们人人都有自己救人的项目，相互帮助，相互鼓励，从来不是在物质上相互遗赠什么。学法中也没有吃东西、喝水等不好的习惯。我们每周两次学法，没有一个来晚了的，我们都能提前来。因此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被旧势力的干扰就很少。有时出现一点干扰，我们会集体发正念，很快就破除干扰。所以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十多年来一直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，大家一起学法，一起做着救人的事情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学法可不是一般的读书，修炼的精不精进就看我们法学的如何。学好法就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学不好法，旧势力就会出来干扰，不让我们修成，更不会让我们做好救人的事。从我看到、听到和亲身经历的学法小组出现的现状，我认为当前我们大法弟子对待学法的态度应该好好深思一下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学法是修炼的保障，我们怎样对待学法就是怎样对待修炼，所以我想大法弟子对待自己的学法应该是严肃的，只有严肃对待学法，学法小组才能健康的成长。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，敬请同修指正，谢谢何时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检视自己练功发正念的状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1月31日。我于1996年有幸修炼大法，那时我负责带练功音乐播放器，每天早上提前到练功点和大家一起练功，晚上集体学法，倍感幸福快乐。1999年大法遭受迫害后，我便一个人在家学法练功，虽然后来有同修家成立学法小组，有时也集体练功，我却因为怕心和求安逸心，极少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。几年前搬家，周围同修比较多，学法小组也多，我就多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。开始总有同修说我练功迷糊，发正念倒长，我就在练功或发正念时睁开眼睛看一看，可我看到的却是很多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迷糊和倒长，而我看到自己却是端端正正的，还觉得自己不错呢，也就没重视。可是近几年来，我身体出现消瘦，家人和朋友都有疑问，有的建议我去验下血糖，怀疑是高血压。我知道是假象，不承认它，也向内找，找到很多人心，学法不入心。随着时间长了，而假象还存在，我有些茫然。我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我却不知根本原因是什么。有一天，同修 A 来我家与我交流，他建议我练静功和发正念时用手机录下来看看。我接受了同修的建议，当我看完录像后，我真的很吃惊，简直不敢相信录像里的人就是我，真是羞愧万分。我虽然得法已经20多年了，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，但尚未修去的人的东西还很多，离大法的要求还很远。师父太慈悲了，看我不悟，就派同修来点醒我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针对练静功，师父在《大圆满法》三动作机理中明示，静功修炼要求打坐时间很长，打坐时什么意念都没有，什么东西都不想。我们讲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，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，你得明明白白的提高。我们这套静功怎么练？我们要求大家，你定得再深也得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，绝对不允许进入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。对于发正念，曾有弟子问，发正念手行是否影响效果？师父回答说，原则上讲呢，你只要理智清醒，你有没有动作都不影响。但是呢，从你做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来，你入没入境，你还是迷糊过去了。所以发正念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清醒。那个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呀？非常舒服，好像什么都静止了，身体完全被能量包容着。选自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请同修们帮助我，在集体练功和发正念时多提醒我，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，解体自身空间场内色欲等败物，解体一切执着心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解体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机制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走过来了。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两位同修，他们都是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学法讲真相做得都很好，但练功和发正念时总是迷糊和倒长。同修给指出来时，其中一位还很不高兴，认为不可能，感觉自己是入境了，感觉挺好的，根本不接受。现在这两位同修还在黑窝中被迫害，最近又听说本地的两位被旧势力迫害拖走肉身的男同修，之前也是经常练功迷糊，发正念倒长。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练功发正念的质量，特别是经常被提醒的能够引起重视，同时自己也能用手机录下来看看，让我们共同精进完成使命。何时
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有一次同修拿给我一批护身符，给我的时候一直说这些护身符做得精美漂亮，并且在分享经验时表示对常人也会说类似的话。我仔细看了手中的护身符，设计上存在一点问题，字因为排版的时候没有锁定比例，印出来有点变形，颜色的选配偏暗，切割的时候可能是机器的原因，每一个护身符都有毛边。如果让我发自内心地说这些护身符真漂亮，我说不出来，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自己各方面条件有限，工艺上达不到专业水平，而且我知道做这些项目的同修很多都非常不容易，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些护身符不好，那是因为我的基点不一样。发送这些护身符的时候，我会先把毛边处理光洁，送给常人时也不会特别去说这些护身符多么精美，只是实际的告诉他们，这个小小的卡片看起来可能不是什么高档的物件，但是这是修炼人的一份心意，得之不易，上面的字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因为护身符一般是讲明了真相才会给，倒是没有人因为觉得不好看而不要的，因为那时候人的真念也觉醒了。但是回想一下我最初接受同修资料的心情，我想我们不能靠着常人的同情心来做这些事。一件东西送给常人好不好是由人家给出评判的，不是由我们自己去说的。常人中的人也都不简单，个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，但是对真正美的东西，只要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生命，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和认识。能引起共鸣的正是普世价值中的真善和真美，而我们在做与此相关的资料工作时，是要站在常人的立场和接受度上去考虑问题的，绝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选自文章从修炼人角度谈一谈做设计。在看守所里，我要求控告派出所所长，但是拘留所不让告，我就绝食抗议五天，被送到医院。我见到自己的儿子时，让儿子打公安部举报电话12389来控告派出所所长。看守所的所长看要控告，就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，派出所所长害怕我告他，就要求到看守所见我，之后答应无条件释放了。回家后，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那一旦出现问题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。我想这正好是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。我整理打印了一些控告诉状，到派出所去找所长，所长不在，我就给派出所的那些人讲真相，那些警察都很害怕，告诉我所长没在家，明天你再来。我要把诉状让派出所的警察给所长，但是那些警察不敢接。出了派出所，我想到镇政府去让他们看看控告状，到了政府他们问我来干什么，我说给你们送一份诉状看看，我要控告派出所所长。我把他非法抓我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抓捕大法弟子是违法的。之后我又去了别的乡的派出所，给他们送去了控告所长的诉状。第二天我又到派出所，所长躲着不见，我对接待的警察说，请你转告所长，我找他的目的是为他好，不要被江泽民利用，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不要做违法犯法的措施，以免毁了自己的未来。只要所长能知错改错，我可以不控告他。当天下午，所长找到我亲属家，让我去和他谈谈。我对他说，你拘留我是违法的，我要告你。所长说，我把你接回来就不错了，你还说我违法，还要告我。我说，你不违法，我能告你吗？我拿出控告状指给他看，宪法第37条，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，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，不受逮捕。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。刑法第238条，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已构成非法拘禁罪。触犯刑法第397条的规定已构成滥用职权罪。触犯刑法第399条的规定已构成徇私枉法罪。根据法律规定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。所长看过，态度立即软下来了，说，这些年你们的真相资料我也看过，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但是上边让我们管法轮功，我们不干行吗？我不过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。我说，既然你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，上边让你迫害好人，那你说这个上边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上边让你违法迫害好人，同时又规定谁办案谁负责，这不明摆着是个陷阱吗？上边让你为他做坏事，然后由你承担责任，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卸磨杀驴几十年了，上面不都是这么干的吗？所长不说话了。我又说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迫害修佛的人是要遭恶报的，做什么事要拍拍自己的胸脯，问问自己的良心，千万不要被人当枪使，多看看法轮功资料，看明白了支持法轮功，善待法轮功学员，你会得福报的。后来所长明白真相，赔了礼，说别再告我，再告你就告公安局，这事就结束了。选自文章《在正实法中成就新的生命》。
中国人虽然被恶党毒害的信神的底线很低，但很多人，特别是农村人，逢年过节还保留着过去的一些传统仪式，都要敬天地、拜神明，祈求来年健康、发财。即使不拜神明，也大都供财神、灶王，特别是做生意的人，大都供财神，说明他们还是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。最近我讲真相时，碰到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，讲到三退，他说，好就自己列，别反对某某党，云云。我都想放弃了，他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师父给了我智慧。我问了一句，你家过年的时候敬天地拜神明，祈求保佑吗？他突然回过头来说，当然，祈求健康平安。我说，你家敬天地神明，说明你家相信有神的存在，一定是善良的人家。可是共产党是个战天斗地的无神论的政治组织，你是他的成员，你还要为他献出终身，你祈求天地神明的保佑，神都没有办法保佑你。想让神保佑，必须退出无神论的共产党组织。现在人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每天在网上退的大约有10万人。我用化名某某帮你退出好吗？没想到这时他很快地答应了。因为恶党给大法造谣，人们为了拒绝我们的真相，就会不加思索地撒谎，说什么都不信。你要问他家里敬天地神明吗？他一般不敢说不，他怕他的神明不管他。那些供财神灶王的也不敢说没供。那么我们就告诉他，你是无神论的成员，神明没办法保佑你，他们都是很在意的。我今天又碰到几个这样的人，我说，跟你说件事儿，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那鄙视的眼神在说，一边去。我转换话题说，过年了，家里敬天地拜神明吗？他马上精神起来了，说，敬啊。我说，相信天地神明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人，但是你是无神论的成员，神明怎么保佑你啊？你跟老天说，你不要你入过的那个少先队了，神明就听见了，神只看人心。他说，早不是了。我说，他的章程规定了，他就得要你的一生献给他，你这一生归无神论共产党管了，你得跟老天说不要他才行。他马上说，好啊。今天遇到这几个人，看起来都不屑三退，但当我告诉他们以上那些话后，都很痛快地答应退了，也拿了真相资料。我明白了，对常人讲真相，要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，只要他们愿意三退，再给他们资料。选自文章《找到一把面对面讲真相的钥匙》。大家都知道，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一切邪恶安排， 当然也知道不承认迫害。大法弟子做的是最好的事，是在救人，讲真相不违法，信仰不违法等等，这些道理都是清楚的。但是我发现一遇到具体事情，说的做的想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比如说某同修被抓，同修会说某某东西多，言外之意抄家抄走的大法资料和电脑打印机等东西多，按照协党的内部文件、司法解释等写法，就是会刑拘、判刑等，回不来。大家也都有意无意地认可、默认了这种说法，也就是理论上知道法理，可是思想行为上却认可了邪恶的非法抓捕、抄家判决和关押，这样的例子还不少。我自己有一天突然地发现了这种言行不一、口是心非，觉得很震惊。为了规整自己的思想，我就反复地在心里念，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救人，是助师正法、行神事，不违法。真相资料和打印机、电脑是法器，救人的法器，不是犯罪的证据。清除一切不正的观念和思想念头。一清除这种不正确状态，规整自己，并告诉同修也注意这个问题，但是同修反应不一。实际上还是有些人觉得想归想，实际上还是在按邪党的那些邪法在判，不相信通过发正念就能改变，这种观念还是比较重。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，一丝一念真的就会有那么大的威力，这也是许多大法弟子实践证实了的。明慧网也有许多报道和交流文章，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，个人思想上还是那种在人中形成的邪党灌输的观念，人的人是起主导，党文化的思维模式没有变，观念没有改变，也就是在这方面还没有实修，还没有修去清理掉在常人中接受邪党灌输的那一套东西，没有自己主宰自己正念正行，这样的话怎么会重视发正念除恶的效果，从而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呢？那不走形式了吗？这可是信师信法的大问题啊。选自文章《面对磨难时一定要保持正念》。好，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